层天是四天王天，第二层天呢就叫做大力天。这个大力天翻到中国话翻个三十三，就是这个大力天四方各有八天呢，四八三十二，再加一个第四天，就是能天主，就是那个天的天王，一共是三十三。那么呢，有人说呢，这个第四天呢，就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说的那个玉皇大帝，类似那种人，叫做第四天。这个第四天呢，在阿含经上说呢，这个天呢，这个天王啊，他的心性很和平的，不欢喜战争啊，是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人哈、啊，但是他有一件事哈、啊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没有出现世间的时候，他常到人间，有的时候来到人间呢、啊，去拜访人间的仙人，人间的仙人。就是他也欢喜啊，亲近呢、啊、这些有道德啊，道德高尚、有学问、有智慧的人啊，从他们呢来往啊，有这种事情。但是啊，这个第四天呢，他有一个太太啊，叫舍子夫人。舍子夫人是谁呢？是阿修罗王的女儿。这个天上的天女啊，有一种美德，就是不嫉妒，和我们人间人不同，不嫉妒。但是这个阿修罗女，这个舍子夫人呢，比天女还美，她的美超过了天女，但是她的缺点就是嫉妒。那么祭司有的时候离开了天呢，啊，从天上到别的地方去，不带他去啊，一次两次他就疑惑。这个舍子夫人就和人间的女人一样，就疑惑，你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是不是另外去就亲近女人去啊？就是疑惑这件事。疑惑那么他就舍子夫人再要走的时候到什么呢，他就要求一同去。舍子夫人就不高兴，不愿意他去，不同意他去。不同意他去他怎么办呢？这阿修罗啊，有一种本事啊，能隐身，有隐身法，就是把这个身体啊隐藏起来，你看不见，有这种办法。那么呢，舍利弗人走了的时候，他这回是坐车、啊、坐车从天上下来。下来的时候，走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坐车，当然还有人给他驾车的、啊，可是到了地面上的时候，同这个仙人见面的时候呢，啊、哦，这舍子夫人出来了。舍子夫人出来了的时候啊，这时候这个帝师啊，这个舍利弗人就不高兴了啊，就是拿这个莲花，拿着莲花的梗啊，打他，打这个舍子夫人，打他，打他的时候，这个舍子夫人呢，是一言语谢帝师、啊、用这个游园的语言呢、啊、向师的欢迎道歉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可是这个时候啊，在说话的时候啊，那么那些仙人都看见了，也都听见了啊，就不得了啊，那些仙人听见了这个舍子夫人的这个语言呢、啊，这心就啊失常了，就是啊就不威仪了，就是摇动起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些仙人本来是有点禅定的功夫的，但是听见了舍子夫人的声音，这种声音呢、啊，说明他们的禅定都失掉了，没有禅定了。这可见呢，这天上的四地欢音那种境界，所以在人间做功德，升到天上的这个享受，这不是人能想上来的那种境界啊。 那么但是这个言辞是非常和平的哈，他能 知道尊重有道德的言辞。所以应以第四身得度者，必现第四身而为说法。那么观世音菩萨观察这个众生啊，应该以第四的身份呢、啊、得到解脱啊，能得到涅槃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就为他现第四身呢、啊、为他讲说佛法，这样子啊教化众生的。以自在天身得度者，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，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，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。前面的、第一段是说观世音菩萨能现了圣人的身份去度化众生，就是现佛的身形，现弟子佛身，现声闻身，这三种啊，是观世音菩萨示现圣人的身形去度化众生的。这以下呢，就是示现的凡夫的身形。这一开始说是现梵王身，现第四身，现自在天身，现大自在天身，现天大将军身，现毗沙门身，这是、观世音菩萨自现六种偏身度化众生为众生说法的。刚才有人告诉我说是、应以弟子佛身得度者，即现弟子佛身为说法。没有十分明白啊，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叫弟子佛为众生说法。是观世音菩萨现弟子佛身为众生说法，有这样的疑惑啊。这是现在是说观世音菩萨他现弟子佛身为众生说法，不是说观世音菩萨命令弟子佛为众生说法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一大段文呢，完全都是观世音菩萨他现那样的身份去度化众生的、不是他叫别的人现那样的身份度化众生、不是那个意思。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，即现自在天身乃为说法。是昨天呢解释梵王身和第四身啊，为众生说法。这个天呢，我们地球上的人呢，这叫做人啊。那么人以上的呀、诸天，那佛法名字称之为天。这个天这个意思啊，是在六道众生里边呢、他们是最好的一类。 他的生活情况比人好得多。因为人啊，多数的人啊，生活为了生活忙，很辛苦，又老又病，有种种的苦恼。天上的人呢，他们也不老也不病，他的生活啊都是现成的，不需要去找工作赚钱才能生活，他们不需要这样，所以比人间的人好得多，寿命也长，而且他们的身体啊还有光明，能发出来光明。我们人间的人这个身体啊，不可以不能发出光明来。如果没有日月灯的光明啊，我们人的生活会很多困难，所以不如诸天。但是人间有佛法，这是好过诸天的地方。人间的享受啊，大多数的人呢、不是太满意啊，所以有多少厌离心，有多少欢喜学习佛法的可能。这样呢，这几样呢是好过诸天。诸天因为享受的太好了啊，他放不下，他很难来学习佛法的。除非是啊，在人间的人，他已经学过佛法，对佛法有信心，有欢喜心，他死掉了升到天上去，他还能继续的信仰佛教，学习佛法的。这个梵王啊，这个梵天王啊，当然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的梵王啊，其中啊，这个在释迦牟尼佛出生道的时候啊，转法轮啊，为众生宣扬真理啊，搅悟这个迷惑颠倒的人。释迦牟尼佛有心不说法的，感觉到众生啊颠倒迷惑，很难使令他觉悟的。后来梵天王啊，他来请佛说法。那么这可见这个梵天王啊，在佛教里面他还是有贡献的，他是信佛的。有的地方说他得到三果了啊，三果是阿罗汉啊，这三果。这个第十天呢，在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第十天也是很多很多的。但是其中有一个弟子呢是得了出国的啊，所以这些天呢，他们能信佛，还能够在佛教里边呢有贡献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护法了啊。这以下呢说到自在天和大自在天，这个自在天是哪几个天呢？因为天啊，欲界天啊，大分天梵天王是舍界天，有禅定的。这个欲界天的天呢、有六层天，从下向上来看呢，四天王天呢和第十天这两层天呢是地居天，是在地面上住的，在高山上居住的。这个高再向上看呢，就是空居天了，他们是在虚空里面住，他们也有宫殿，其实呢也是地球，也可以说是地球。 那么就是八律天以上，就是夜摩天和兜率天这两个天。这两个天呢，这个就是自在天。这个自在的意思呢，就是他的生活快乐，没有压力啊。这个地居天呢，比我们人是好得多，但是他也有一点问题呀、啊，就是和我们昨天说过，他和阿修罗作战啊。这阿修罗常有的时候去找他麻烦呢，他也有多少的不如意。这个自在天就是空居天就没有这件事了，所以他们是自在的多了，所以叫做自在天。这个大自在天呢，就是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他们呢，又超他们的自在呀、啊，又超过了夜摩天和兜率天，又超过他们的、嗯，他们是特别自在的。这个其中有一样可以说出来的呢，就是、啊、比如说人的这个果报哈。就是我们呢，拿人的境界说啊，我们呢坐的这个车、住的房子、吃的饭，或者种种的这些境界，要是那样子就是那样子，你很难呢变化的。不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这样子，你想要变化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那么这个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它不是，它可以随意的变化，嗯，那么所以它就是更，比其余的天、比下边的天呢更自在了，所以称之为大自在天。这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们在阴地的时候啊，在人间的时候啊，做了啊。殊胜的利人的事情啊，或者在佛法里面呢，受这个三规五戒，修这个十善法，他修的非常的精微，非常的精微。我们有一天解释这个礼拜啊，礼拜佛、拜佛、拜菩萨这件事啊，我曾经说过。你要去厕所的这个衣服把它换了，换了一个没有去过厕所的清净的衣服，或者是身体沐浴然后穿进清净的衣服去拜佛，那就和穿去过厕所的衣服去拜佛就不同，就不一样。嗯，你拜佛的时候心能够很明净，很诚恳、很恭敬的拜佛，那和这个心里面马马虎虎的、闪闪乱乱的拜佛意义又不同。嗯，所以这个做功德，大家都是做功德，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得了果报的时候，也就有啊自在、大自在的不同。也有这个关系啊。其次呢，这个他化自在天呢，就是欲界顶天，欲界里面最高的这一层天啊。最高这一层天呢，它应该要有啊未到地定的这种功德，它才能够啊升到大自在天去的，不然的话还是不可以的啊。那么四大是空居天呢，都要有多少定，要有一点欲界定，多少要有一点，他才能够往生到啊空居天的世界。这个当然这种定都是很浅的啊，不是很深的定。 这个我们通常说呢，这个他化自在天呢，就是魔王，魔王的天，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，成佛之前的时候，向佛捣乱的那，向菩萨捣乱的那个天啊，就是他。这个这一段文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呢，他降服这个魔王这件事，也可以说一段哈。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之前呢，他自己心里面想，我应该通知这个魔王哈，我不要自己用修行成佛了以后再通知他。那不应该那样子，我先通知他。那么佛就放了一道光明了，菩萨放了这个光明就通知他了。他就知道哦，现在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要成佛了，好，我要去破坏他的道力，不许他成佛。那么这时候啊，他就这个魔王就来了。魔王来了，他向佛说，他向那个菩萨说，说是你现在呀，不要盘腿坐，我给你转轮圣王，给你转轮圣王坐，给你七宝，给你女宝、相宝、法宝、如意珠宝，一共有七宝。不是说你说这种话，你这是给小孩子这样说话可以，怎么可以用这种话给我讲呢？那么这个谁，这个魔王说，我你要不听我话，我抓你的脚啊，把你丢到大海之外去。我这个菩萨说，我看呢是。我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呢，能抓住我的脚把我丢到大海之外去，没有这种人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魔王说：“你现在不听我话呢，我会想办法来破坏你的。”那么这个魔王就走了。魔王走了，魔王就派他的三个女儿来向佛来捣乱。我就啊，他这三个女儿来了的时候啊，说了很多迷惑佛的话。佛说呀，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啊，怎么可以迷惑我呢？啊，就是佛说是隔囊臭秽啊，你这个皮带，这个身体就是个皮带子啊，这个身体是一层皮呀、啊。把这个骨头包起来了，就成了一个人了哈。天上人也是一样哈。那么你这个皮带子是很臭秽的，怎么可以迷惑我呢？那么是诸这个天只好走回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魔王就是率领了80亿的魔鬼呀、来要来和佛作战，来破坏佛。佛这时候啊，自己想一想，我从久远以来呀、啊，我是不是障碍过别的人修行？有的人发心要修行，修销圣道，我是不是有嫉妒人家？我去障碍他，不许他修行，我有没有这种事情？这个佛，这个菩萨这时候有许命通，你观察，我没有这个事情，没有这个事情啊，魔王是不能障碍我的。有这么一段的观察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魔王来了，就向佛说：“你赶快的呀，解气下咒啊！你不然的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”佛说啊，你怎么可以和我战斗呢？你不过是啊，在也久远以前呢，受过一次八关斋戒，受过一次八关斋戒，供养过辟支佛一餐饭，你就是这么大的功德吗？ 我是三大和尚集结，供养过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供养过佛，不计其数啊，做种种的功德不计其数，你怎么能够和我斗呢？这个魔王说，哦，你刚才说我受过八关斋戒，供养过辟支佛，有这样的功德，你说我这可见这是真实的了哈。你说你三大和尚期间做了很多功德，谁在证明这件事呢？谁能证明你有这个功德呢？这个不是说这个大地他能证明，这个时候这个大地的六种震动啊，这个地神就出来了。地神说我可以做证明，悉达多太子的确是有这么多的功德，真实不虚。这魔王就低头了，就都跑了。那么这是这个八自在天呢，遇见这个第六天呢，做过这种事情，但是没成功啊。那么这是一个解释啊。刚才说这个自在天就是夜摩天和刀兜率天，这两个天是自在天啊。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两个天嘛叫大自在天，这样解释啊。其实还有一个解释呢，是欲界顶天叫做自在天，舍界天的最高的一层天就是摩耶首罗天呢，是大自在天啊，也有这样解释的。也有解释这个化乐天是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是大自在天，也有这样解释嘛。这个不管怎么解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他观察所度化的众生啊，应以自在天身得解脱者，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，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，是这样意思。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，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。这个天大将军身是谁呢？我们人间的人，这个国家里面有军队，也有将军啊，有这个事情啊，率领军队作战啊，保护国家的安全啊。这个天上呢也有这种事情，就是这个第十地欢音呢，这个第十身，这个十地欢音呢，他的座下呢有个天大将军身，就是和阿修罗作战的时候，这个天大将军呢先和阿修罗作战啊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，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。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，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。这个毗沙门身是谁呢？毗沙门啊，就这个四大天王啊，也叫四大金刚啊，就是北方的这个天王嘛，叫做毗沙门。这个翻到中国话是多闻啊，他是博学多闻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多闻啊，那叫多闻天王啊。东方的天王啊叫做持果天王啊，南方的天王叫增长天王。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王啊叫做广目啊，也有翻译成丑目啊，丑陋的眼睛啊，丑目天王，就是四大天王。现在只说出了一个啊，其他的三个没有说。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，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啊，为这个众生说法。那么这是啊，现这个天王身啊，现这天身呢、啊，为众生说法。这个宣扬佛法这件事，当然这个身份的确是不同啊。有的人呢， 你不是那样的身份呢，你为他去讲解吧，他根本就有反感了。要是有那样的身份合适了呢，他一见到就欢喜了，所以容易接受。因此，所以观世音菩萨现出来种种不同的身份呢，去教化众生的。是应以小王身得度者，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。这底下是现人身，我们人间的身份，人间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不同。现在第一先说出来是小王身。这个小王的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对着大王说的。这个大王和小王的分别啊，在经论上说呢，有这个金轮王啊，金轮王、银轮王、铜轮王、铁轮王，这些轮王啊，他们可以名之为大王。因为随着统一的南阎浮提的这么一个国王就可以名之为大王了。那么统一南阎浮提的四大部洲啊，只能够统一一个州，就是铁轮王。要是把东胜神州啊也能够统一了，能统治两个州，那就是铜轮王。如果犀牛贺州也统一了，能统治三个州，那就是银轮王。如果统一了四大部洲，那就是金轮王啊。那么这可以称之为大王。其他的做国王的你都叫做小国王了啊。所以小国王是很多的啊。这个应以小王身得度者，这些小王身的为说法。这个国王啊，他是政府的领导人啊，有很大的权力。当然他要是信佛，他能够用他那样的身份呢，为老百姓去讲解佛法，当然那种作用是很大的啊。老百姓啊，那对于国王是你不怕他也要怕他的。在中国的佛教史上看呢，梁武帝是能讲经的。梁武帝啊，他讲过涅槃经，他还讲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。所以他对佛法的认识啊，应该是有一个程度的。应该是有一个程度的。所以我们那个禅宗的故事啊，说是梁武帝啊见到达摩禅师的时候，他向达摩禅师问啊，我造了很多庙，我度了很多的出家人，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有没有功德？提出这个问题啊，那么达摩禅师说你没有功德。这个问题要是能够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来说呢，如果他提这个问题啊，应该说这是他试验问，应该是试验达摩禅师的见解怎么样，不能说梁武帝他自己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应该那么说。那么呢，但是现在不是说梁武帝哈，是说观世音菩萨，他应以小王身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就现小王身那位是法的，是这样的意思哈。应以长者身得度者，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。这个长者是什么人？这个长者就是年高德重的人，年纪大了，他的道德很高， 财富也不得了啊，有很大的财富。博学多闻，有大智慧啊。那么呢，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啊，重有崇高地位的人啊，或者是国家的首相啊，也可能是这一类的人。这种这样的人呢，要有这样的身份为他说法，才能得度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嘛，就以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，是这样的。应以居士身得度者，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。这个居士啊，在印度啊，在印度来说呢，这个居士啊，就是有很大的财富的人，积聚了很多的财富的人呢，那么就是工商界的呀、大资本家这种人，这种人呢就是可以称之为居士的。在印度的印度的这个经论上的用法嘛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到我们中国来呢，称之为居士呢，和印度的用法又不一样了。那么在我们中国佛教的用法，那是表示他相信了佛法了啊，他能够修销圣道啊，清心寡欲啊，受持三规五戒，那么或者修销戒定慧啊，寡欲印德啊，那么以道自喻，那这样的人呢，我们称之为居士。那么应以居士身得度者，即现居士身为说法，这样的。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现宰官身为说法。这个宰官身呢，就是在政府里做事情的人啊，或者从国务总理呀、一直到或者做省主席，做这些做县长，做一个乡村的一个地区的负责人呢，那么都可以称之为宰官身啊，就是为老百姓做事情的人啊，为人民服务的人。那么应以宰官身得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，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。这个婆罗门呢，翻到中国话呢，翻个净字啊，清净的志愿，就是有崇高的志愿。这个有崇高的志愿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也想要得涅槃，当然不是佛教里面说的哈。感觉到人生是苦啊，也要修道，修道将来能得解脱，得涅槃了。有这样的志愿的人，有这样思想的人，称之为婆罗门。那么在这个印度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印度那个时期的情况呢，就是有着阶级的分别啊，有四种阶级。那么最高的就是婆罗门，最高贵的了啊。那么其次就是刹帝利，刹帝利嘛就是这个国王啊，统治阶级啊，管理啊国家的政治、军事的这种人啊，那叫做刹帝利。其次呢就是毗舍啊，再一个就是首陀。毗舍就是说这个做生意的商人啊，首陀呢就是做农业的啊，就种田的人。人们有这种阶级的分别啊，最其中最高贵的嘛就是婆罗门身啊。婆罗门身啊，应以婆罗门身才得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。当然呢，这是在印度的情形来说呢，如果他是 相信婆罗门的教义的人，那和佛陀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哈。那么那些人呢，你为他去你用比丘的身份呢去为他讲解佛法，有可能有问题哈。如果你观世音不是像个婆罗门身呢，同他是一类的，为他讲解佛法，那可能会有效啊，容易有效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呢说，应以婆罗门身者都者，即见婆罗门身呢为说法，这样意思。应以比丘，比丘尼，又不善，又不异身者都者，即见比丘，比尼，又不善，又不异身呢为说法。这是佛教徒的啊。这个比丘、比丘尼，这是出家的二众啊。优婆塞、优婆夷是在家的二众、这个比丘翻到中国话是个乞食、是乞食，就是自己不生产的，向在家人去、祈求饮食来维持生活、这个衣食住要靠在家人供给、乞食、翻乞食。乞食第二呢是破厄，这个必须有个破厄的意思啊，自己不生产呢，靠别人供给，那么你干什么呢？就是破厄，破这个爱烦恼和见烦恼，修学佛陀的这个苦集灭道啊，六波罗蜜种种的这种圣道，修学圣道，来破自己内心的烦恼。所以其实和破厄第三呢就是不魔啊，不魔就是他出发心呢，放弃了世间的五欲，那么除了家到寺院里面来呀、修学圣道，先要受戒，那么受戒的时候啊，这个做白事结魔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夜叉鬼呀、相信佛法这个夜叉鬼呀、他就是报告的空行的夜叉，在天空里飞的夜叉鬼，天空里飞的夜叉鬼又报告了四天王，天四天王又报告了第四天呢，辗转的呀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化自在天的魔王那里去了。这魔王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心里面就不高兴了啊！所以说这些人都出了家做佛的弟子啊，魔王就不能控制他了，那么魔王就不高兴了，就有点害怕，所以叫做不魔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不这样解释呢，就是包括这三个意思，就叫做比丘，就叫做比丘。如果说是只是乞食而没能破厄呢，那个比丘的意就不具足，就有点不具足。不过也有些人他也不乞食，那么也不破厄，那就更不具足了，那个比丘的意也不更不具足了。那比丘尼啊，这个尼就是中国话是个女的意思啊，就是女子出家修学佛法的人啊，那么受了比丘尼戒的就叫做比丘尼。是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优婆塞呢就是受了三规啊，就可以称之为优婆塞、优婆夷了。翻到中国话，翻个近似男啊，近似女，优婆塞是近似男，优婆夷就是近似女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相信了佛法啊，他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了。那么照理说，皈依三宝的人呢，他就应该受五戒的。他说：“我不能持戒，我只是皈依三宝。”你没有受戒的，但是你皈依三宝了啊！你不受五戒，如果你杀盗淫乱的话，你也就是犯戒的，在经论上是有这种说法的。 也就是犯戒的。不要说我不受戒、哦、我做了那个错误的事情我也没有犯戒，其实不是。你受戒不受戒，做了错误的事情就有罪过，就有过失，做了利益的事情就有功德。因为做这种错误的事情有过失，所以佛才说你不要做，你不要做，所以这就是戒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优不塞就是男居士，优不依就是女居士。说应以必修必修尼优不塞优不依生得度者，即现必修必修尼优不塞优不依生而为说法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讲一个必修尼的故事啊，讲个必修尼的故事，听一听。这个必就是在佛灭度后百余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比丘尼很了不起啊，他已经是大阿罗汉了，有神通的阿罗汉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当时的印度这个有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有一个名字叫做天护的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个有钱的人哈，这个在家也做生意的人，他召集了很多很多做生意的人呢，到大海里面去取宝，到大海里取宝在临去的时候就在庙寺院里面呢发愿。师父希望佛菩萨三宝加倍我们，